能够结实60倍、100倍。让我们每日都能遵行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上建立对你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使我们一生都不要偏离你的道路。让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使我们的信心进一步的加强，让我们更能有能力有信心领受神的恩典，走这条15天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上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时候你们的传道啊，还有娜塔莉亚他们家好像都不在，都回台湾去了。你们说那因为儿子大喜之时，当然肯定要回去了。所以我看到你们当时在，我记得是应该是还是静静好像带敬拜，然后是夏衍在负责主持，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你们传道不在的时候呢，你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还能够坚持在这里，而且还能把这个继续搞得有声有色，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所以看到你们教会真的是非常有希望的，有这样忠心的同工，有这样好的传道，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定会把这个教会建造的越来越兴旺。希望神把得救的人数多多的加给你们教会。真的感谢赞美主。说我上次讲的题目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叫做自欺。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我说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讲一个系列，就是讲人的真相，或者讲人的罪恶，或者人的本相。我讲了很多讲，今天呢其实是整个这个人的本相的系列最后一讲，叫做肉体与信心。其实我前面讲过很多，讲过第一讲讲的不信神，然后我讲轻视神，然后我们讲因为不信神所带来的恐惧不安，我们讲过因不信神所以我们自欺欺人，因为不信神我很多也带着很多的恐惧，很多的贪婪。其实说到底，我们人罪恶的罪恶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不相信这位神，也不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不安。当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说我们就会觉得骄傲，就会看不起别人。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妒忌人家，就觉得他为什么比我好，为什么他有我所没有的东西。这时候所以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世间的恐惧不安贪婪骄傲自意，所有这些都是因着一个不信神来引起的。那我今天讲到一点叫做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对神真的就是信心不够。那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信心什么，就是体贴肉体嘛，就是体贴我们人自己的感受。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我们人总是觉得我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才是真实的话，那说实在的，如果从肉体的角度来讲，神的话真就有那么一点虚无缥缈。因为这是从我们肉体来讲的来看的。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你我们大家都一样，再大的牧师再有名的传道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如果让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话语的话，如果不仰仗圣灵的帮助的话，真的是非常之难。你会觉得神的话真有点虚无缥缈，我就这么好像摸不着看不见，让我真的相信真的很难很难。如果人真的没有信心的话，也确实是很难得到圣灵的一种帮助。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慈爱。因为事实上圣经上就说，如果我们越体贴肉体，越依靠我们感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越没有信心。好像一个死心一样，我没有信心我就依靠感觉，我依靠感觉，我看我的环境，我就没有任何的信心。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要掉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来。我跟你讲，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简单小故事而已。一个小女孩子，她的英文单词呢，有几个英文单词她经常会写错，不是多一个字母就是少一个字母。所以有一次呢，她的妈妈就说，你这样吧，你把这几个英文字你给我每个抄10遍，这样你抄的时候你用强化你这一句把它记住了。小女孩就写，当她写到了第8遍的时候呢，她就撂下笔然后就不写了。她的妈妈就很奇怪，她说，哎，女儿啊，你为什 写了呢？你没有写完呢。他说妈妈，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数学比我的英文更差吗？一个小孩子他在体贴的肉体的时候，他就不想再写下去了，他就用这数学来做借口。我们就当我们体贴我们肉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没有。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依靠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好，今天我选取了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想神的话语，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念出来，让它在我们心中扎根。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事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不晓得什么呢？他是要哥林多人要晓得一件事，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蒙了神很大的恩惠，说你们的祖宗啊，都在云下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你们可以把 PowerPoint 翻到下一页。其实这里面就告诉了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人实在是经过了神太多的神迹奇事。我要说，恐怕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团体，没有哪一个教会，甚至没有哪一群人能够经历像以色列人所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发生了10个灾难，全部发生在埃及人的家中或身上。他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一样灾祸临到那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当他们旷野行走的时候，神给他们降马拿，每天除了星期天，除了安息以外，每天给他们按时的降马拿给他们吃。所以圣经说他们都吃了天上来的零食。我们有没有吃过？肯定没有。在旷野，神给他们从天上亲自降下马拿来，像蜜一样的白色的食物。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很厉害。我觉得在旧约里面，先知以利亚真的很牛。他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跟那些所有的巴利的先知400个巴利400个，还有400个其他的外邦的那些假神的先知来对抗的时候，他都能得胜。我觉得以利亚非常厉害的先知。当他饥饿的时候，神有没有亲自给他降马拿给他吃？没有，只让乌鸦给他叼点肉吃， 和饭面而已吃。神没有亲自给他，神让乌鸦给他。我们这真的只有以色列人才经历了神亲自从天上给他降下来的食物来吃。而且当他们渴了的时候，让摩西吩咐磐石还是击打磐石，磐石就会出水。我们真的知道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团体能够经历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是写给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为什么要把这段话写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实在跟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相像。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是要恩赐有恩赐，要能力有能力，要预言有预言，是要什么有什么，要钱财有什么，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缺。他们实在跟这些以色列人很像，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让他们经历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圣经上说他们都是不属灵的。弟兄，你要记住，不是说你有预言的恩赐，你有医病的恩赐，你有能力，你有财富，就一定跟属灵是划等号的。真的没有这样。保罗在四里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很厉害，但是他们跟以色列一样，他们不属灵。但我想可能更可悲的一点是，我们现今很多的教会没有一样哥林多教会的恩赐，但是却也不属灵。我想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一点。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神给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也给了我很多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可是我们多半却都不是神所喜欢的人，这是很可悲的一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多半没有信心，多半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我弟兄姐妹，我都说我怎么样才讨神的喜悦呢？那如果你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就会说，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神不会喜悦你。因为到神面前的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讲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有人说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你知道耶稣有个弟子叫做多马，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第一次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没有在他们中间，他就跟他其他的十二个使徒，他说如果让我看见耶稣，让我摸摸他钉痕的手，让我摸摸他被枪扎那个肋旁，我就相信他。丁姐，我觉得很好，你能够看见相信，我真的很感谢神，也很感谢你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实在是在现在有很多人，即使他看见了他也不相信。就是在耶稣的时代，那么多的法利赛人，那么多的撒都该人，他们看没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肯定都看见了。但是他们是怎么商议，我们要怎么样除灭耶稣，否则好像这些人都跟随他去了。因为他们看见耶稣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就是不相信。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很多事情说，我们说你去祷告神，你看神如何为你成就。当他半信半疑的祷告之后，当事情真的成就之后，他转过来就会说，哎，巧合罢了，是我运用我的人脉所得到的。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真的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没有信心在里面，就是说我们看见了也不信，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我们再把信心进一步讲，说你看见了就信。耶稣也对多马说，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就更有福了。就是说神说什么你就相信，而不是当你看见事情发生了你说，哦，我相信神的话真是真实的。弟兄们，让我们真的跨一步来说，所谓信心是针对圣经而说的，就是说圣经上所有的话语我们都相信是真实的， 我们相信神的慈爱，我们相信神的怜悯，我们相信他们为我们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说信心也是相对耶稣而讲的，我们信心也是要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扎根，这才是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环境，看我们的感觉，比如今天啊、哦，我早上起来说，哦，我要去北面去讲道，然后我们下午教会还要讲道。哦，你看今天好像天气不错，昨天还在阴云密布下了很多的雨，对吧？今天突然偏变晴了，哇，昨天晚上好像睡了一夜的好觉，早上起来好像看看邻居家，以前我们邻居有个小狗，经常会汪汪的叫，哎，好像今天早上起来它也老实了，好像也叫累了，也不在我旁边叫了。我觉得，哎呀，哇，好像信心满满啊。好像你们今天来聚会一样，早晨起来哇睡了一个好觉，然后我们的姐妹也不需要为早今天去教会穿哪家衣服而发愁，好像找了一件哦拿出来，今天这件就很合身嘛，就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心意。以前每次要站在橱屋里踌躇辗转的十几分钟，可能才挑出一件衣服来，最后可能还不一定合适，然后挑出一件好像往里塞又塞不进去。所以弟兄们，我们就好像这件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哇，信心爆棚，今天没问题，我可以讲得很好，今天我听可以领受。但是反过来，哇，今天天又下雨了，出门一看汽车又没有油了，哇，刚要出门小孩子又在那里哇哇叫，觉得哎，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好像一切都不顺利，我们的信心一下就荡下去。我想这是可能是我们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天性，我们就是习惯来看周围的环境来决定我们的心情。但是约翰一书上说，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你们胜了他们，你要知道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的话，不让圣灵来掌管你的心情的话，这个世界会把你吞吃的。真的有太多世界上让你恐惧，让你担忧，让你不放心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的话，是看外面的事情，看外面的环境，看外面的感觉的话，我跟你讲，外面的世界真的比你的信心大，比神的话语大，你会觉得甚至比你的神都大。但我跟你讲一句，神永远大过你的难处，你的难处再过，只要在神那里，没有神不能解决的。
Amen.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神的神，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我想你们在座每一位能够今天坐在这里来参加神的主日聚会，来听神的话语，你们肯定每个人都经历过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不管是恩典慈爱恢复你的神子关系，还是为你找到你称心容易的工作，不管哪样你一定经历过，所以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经历的时候一定要对神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赞美，一个感恩的心情。但是圣经上却说这些以色列人多半是神不所喜悦的，多半是没有信心的。有多少人呢？以色列出埃及就是成年男子大概60万，我们算一家三口，你就随便乘以三就是180万，那是以色列人还讲生养众多，再加上可能其他的闲的人，我想至少应该有200万，据史上的学者统计说应该有200人左右。我们想这200人里面，圣经说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咱们不说多，起码有100万。因着他们不信靠神，他们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多次的违背神的心意，多次的抱怨神，多次对神的没有信心，以至于他们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当。真的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所以真的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旷野里以色列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想一定要给我们现代人有一个见解，告诉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告诉我们不要拜偶像，也告诉我们不要行奸淫，告诉我们不要试探主，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因为其实刚才我讲的这些，贪恋恶事，拜偶像，你如果没有拜偶像，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偶像，有时候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偶像，有时候的钱财就是你的偶像。我很感谢弟兄们，今天你们能来这里，可能很多人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我能去游山玩水，哇，好不容易天气了，赶紧抓住夏天的时机，我要出去玩，那么就是你的偶像。弟兄们，有的人会把他的先生把他太太高于神，我的先生如果不信主的话，他今天说要出去玩，那我可以放弃聚会的机会，我就去跟先生出去玩了。弟兄们，那时候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就成为你的偶像，这就是一样，也是在拜偶像，是我们试探主，我们发怨言，可能每天几乎一天可能要发几次。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受犯罪以后人的弱点，但我们基督徒要学会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的能力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而不是让外面的环境肉体来辖制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来克制我神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每一件神迹奇事。在希伯来时候又说了有一句话，我念给你听，我没有打出来了。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一样，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很严厉，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些人多半的人，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他们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旷野结果是漂流了40年，就是因为什么？没有信心。神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用的诗篇103篇，大卫说，他说叫摩西晓得神做事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但是其实你看，他们真的以色列都不晓得神的作为。不要说其实要神做事的法则，我不知道你能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肯定比你单单晓得神的作为要更高一点。所以摩西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但是以色列人甚至连神的作为都不知道。神说他们心里常常的迷糊，我们可能也会同样犯同样的错误，经常会犯迷糊。我们该做的事就是没有去做，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有时靠我们的肉体，靠我们的感觉来行事。这样的话神就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说你有信心就可以进入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是留在隐秘之地，就是神所要领你到的地方去。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要清醒，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心里迷糊，那样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就不能进到神的安息之中。安息和信心是有很类似的观点，都是讲到我们要领受神的慈爱，以至于我们的心中有平安。如果你不信，当然就没有安息了。我们可以讲，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你一定要对整个航空公司要有信心，你要对飞行员有信心，你要对空乘人也有信心，你要对地勤人也有信心，你才可以坐上飞机。这样的话你会很安心，人家空姐给你送什么你就喝什么，给你看什么电影你就享受那个电影。如果旁边说哇你看那边的云彩好漂亮，你就说哇是的，感谢赞美主，那云真的很漂亮。但如果你对上面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就会庸人自扰，你想哇这个飞机能够按时起飞，是不是在滑行的时候那个轮胎会爆胎呀？我飞到空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发动机会不会突然坏掉啊？今天这个飞行员有没有吸大麻？大麻马上就合法化了，他有没有吸啊？他是不是出行之前跟他太太又狠狠地吵了一架，现在很发怒要不能撞到山上去？如果你没有这样信心的话，恐怕你真是庸人自扰，你在飞机上你没有一刻的安心，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安心了，你总是担心这担心那，整个旅程1个小时你会如坐针毡一样。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北京油田工作，所以我经常是每个2个星期回来一趟。关键我上飞机我真的很安心，因为什么？
我跟你讲，是不是？一个是来自神，另一个我真知道，你坐在那的时候，你又不掌握飞机那个方向盘，你又能怎么样？你既然上了飞机，你就把心安安心心的放下，你就坐在这儿，能够睡一觉就睡一觉，不能睡觉，我一般就打开圣经看一看。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要有一个交托的心态。所谓的信心，有信心，你就可以进入了安息之中。但很多有的弟兄姐妹又说，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让我担心的事情，让我们不放心的事情，让我担忧的事情。比如啊，一个姐妹，当她结婚以后，当她看到这个社会花心的男人很多，出轨的男人也很多，而她丈夫呢，每次下台要经常出去出门去工作去出差，怎么办？会不会担心？我想担心是合理的，你要会采取一些措施要去做，但是你要有真正的安息在那里面的时候，你一定是相信神的话。你说相信神竟然把这位先生赐给我做丈夫，我相信神一定会替我来看管他。你可以用每天用电话去打他电话，去问他每时每刻问他你在哪里，要旁边人跟我来对证。因为你不相信他一个人说的话嘛，你还要说你跟某某怎么呢，那你让他来接电话，我就知道他确实跟他在一起。我们讲这姐妹这些招数很常用的，不是我们弟兄要去防他，真的是很多时候 你真的知道这些事情，你有姐妹不放心的时候，他会就采取各种策略来跟踪来定位，甚至要把你的那个 iPhone 会有定位吗，你要把它打开，来来我看你在哪。不是没有道理，有，你可以做这些事，但是如果使得要使你真正能放心使你安心的，一定是神的话，一定是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有他的能力，神会保守的话语一定会实现。神说最后说是哪些人没有进入这个安心呢？不是那些非利士人，不是那些亚玛利人，也不是埃及人，就是神亲自用手领出来200万，有100多万以色列人，是他们没有进入到安息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些以色列人真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要给我们一个见解。好，今天我们看来看第二点，说我们知道到底在旷野，在以色列他们经历的到底什么事。我想可能大家都读了很多出埃及的事情，但今天我找了一个以色列的地图，然后把他们大概我就找了这么几次。我们来讲说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呢，经过了10次大灾难，这个埃及的法老才让以色列人说你们赶紧去出埃及吧，因为我们的长子都死了，那些灾难不怕，但真的儿子死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害怕。但是他们第一次出埃及以后所经历的真正的考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以前是在歌山地这个地方，他们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到了430年以后就繁衍成了200万，我们到神真的赐福他。所以我们知道在歌山地，所以很多我喜欢这个歌山地，因为它真是一个繁衍众多的地方，是在神所赐福的一个地方。他们是从兰塞起行的，我们的兰塞就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他们从兰塞这个起行，然后他们就要过这个红海的地方，这个就是红海的原因。大家看着很窄，其实是很宽的，因为地图的比例的原因。当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有红海挡路，后面有埃及的追兵过来，这个时候以色列马上就看到了周围的环境，然后就开始抱怨。他们说什么？他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就死在这里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他们是在跟摩西说，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跟你说过你不要加入，就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好了，我们做奴隶也好了，总比死在这儿强了。这个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会很快乐，好像祷告也能垂听，但是一旦我们碰到了一点点的困难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想逃，对不对？我觉得更可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你可能经历了神的恩典还不是很多。昨天晚上我带我们教会的一个 弟兄的聚会，大概十位左右的弟兄，我们在一起在聚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约翰本人的《天路历程》那本书，我们弟兄就想去读那本书。我们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们读了一二三章，很有意思。我想昨天到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讲一个，他第一章讲了一个基督徒，他觉得罪恶很深重，然后他经过一个宣道师告诉他，他去找那个天国的路，就奔那个窄门去的时候呢，有他家乡有两个人，一个叫顽固的人，另一个叫做善变的人或者柔顺的人，跟他一起出来说要找他回去。然后基督徒跟这两人讲了之后，那个顽固的人当然是回家去，但这个柔顺的人呢，或者叫做善变的人就说，哎，那我跟你去看一看也好。当他们走往前走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叫做灰心的沼泽地，所以他们两个就都掉到了里面去。这时候这个叫做柔顺或者叫做一个善变，有两种翻译，叫做善变或者柔顺，他说我们在哪里啊？基督徒说现在我也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他说我的罪把我压得快要沉到底下去了。这时这个柔顺就说，哇，你连问你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我还是回去好了。所以他连滚带爬从那个灰心的沼泽地就再次回到了他的家乡去。我想这是我们真的生活常见的一事。当我们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困难，可能以前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马上就能垂听，马上能成就，为什么到现在我一祷告好像神也不垂听了，也不祷 也不用我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好像也，然后就开始灰心，进入那个灰心的沼泽的里面去。其实在那个天路历程里面那本书里，他说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台阶，但是当人慌乱的时候，当人非常灰心的时候，就看不见在那下面的一些台阶。虽然书中没有讲这个台阶是什么，但是我的领受，这个台阶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你一定会走过去，但是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就是看不见神的应许，就是听不见神的话语，以至于有的人，很多人就会在灰心的沼泽的里面挣扎了很久的一段时间，甚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帮助，很难能够走出那个灰心的沼泽。最后那个基督徒也是靠一个叫援助的人伸出手来把他拉出了灰心的沼泽地。所以弟兄姐妹们，聚会真的很重要，你们的小组祷告会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一个人掉在灰心的沼泽地的时候，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走出来，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你属灵的伙伴，有你们的传道，有你们的同工，有你弟兄姐妹在一起帮助你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从那个灰心的沼泽里面出来。所以我真的告诉弟兄姐妹，聚会真的很重要。所以当天以色列人一碰到这样灰心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开始发怨言，就是抱怨，他说早知道去这个流难与蜜之地经历这么多的困难，我们还是要待在埃及好了，我们就不要出来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宁愿做奴隶但是很安全，却不要自由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风风雨雨。我们知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说有人说你说我是奴隶，那以色列当初是奴隶，我现在可不是奴隶，我现在这都是一个加拿大的公民，哪里有奴隶？我跟你讲，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是罪的奴隶。当你没有归向基督的时候，那就是罪的一个奴隶。因为我经常讲，他们说你我有人身自由，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我跟你讲，你现在真的只有一个犯罪的自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探讨人的本性的时候，从一个神的神学角度来讲，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真的只有一个犯罪的自由，我们很少有一个真正能自由去行善的时候，真的不多。弟兄们，我不是在说我们真的人的没有可救，但是因着神我们都有盼望。我们就是把我们人被罪所污染的本性，要通过神的话，通过圣灵的帮助，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再次拯救过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喜欢用自然的一些事情来做我们的一个屏障，做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据。今天我说我们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因为主的宝血释放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子让我们自由，那才是真的自由。所以以色列人的第一次抱怨 就是在这个红海的边上。我想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是刚刚在埃及只经历了拾灾的这个神迹，可能时间太仓促，可能他们真的还没有认识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想也可能有情可原。但是真的有一句话要记住，神的话一定会实现的。神说我带你们从埃及出来，不是当时把你们放到红海边就完事，不是把你们放到旷野就完事，我是要领你们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去。在他们刚刚信神的时候，也许430年的为奴的时间已让他们忘去了以色列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好，可情可原，所以神就把红海来分开让你们走过去，然后埃及兵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淹死。现在他们当他走过这个红海以后回头一发现，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原来神的旨意是如此的奇妙，是给我们永绝后患啊。这样一来，埃及人再也不敢去追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法老，你知道他经常会反悔的，10次10次反悔，现在他还是派追兵来 追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再次掳回去做奴。所以当他们现在看到，哇，神真的是奇妙的神，原来他是要把给我们永绝后患，让我们即使在去迦南的途中不会再有埃及来追我们。你知道当时埃及是多么强大的国家，整个中东地埃及是最厉害的。所以你知道埃及要攻打哪国家，可能哪国家都会非常的颤抖，恐怕国会不会存在。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唱起歌来，摩西也非常高兴。然后你知道在出埃及里面就会讲，他说摩西就开始做歌了，他说啊，这个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的是我的诗歌，耶和华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他的名是耶和华。哇，你看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唱诗来赞美神。好了，问题解决了，也感谢主。但是呢，如果你唱了太久了，肯定会口渴嘛，这是要喝水了。这是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因为你们马拉在这儿，这个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水的意思。好不容易你知道在那沙漠里面很难找到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水源呢，哎，这水还是苦的。本来很高兴看到埃及被经都被除灭了，然后唱诗歌，从唱完口渴了，找到一处水源，结果水又不能喝。这人又开始埋怨，哎呀，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到这儿，难道就让我渴死在这里吗？我们在埃及起码还能有水喝吗？水起码是不苦的。弟兄们，这真的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当我们不断的看感觉，我们不断看外面环境的时候，神也很用很多事情真的来刺激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讲如果这个神迹奇事不能够使你信靠神的话，只是给你感官一个刺激的话，那真的就很危险。我们知道神迹奇事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来信靠神，让我们来信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虽然马拉的水是苦的，但是他们经历过10个神迹以后，也经历过共和海这么大的神以后，他们也一定会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一定会把水变甜的。所以他就让摩西把那个棕榈枝砍砍下来一根插在水里面，那个水马上就变甜了。好，又一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又开始感谢赞美主了。但是这个喝水也不能顶饿呀，这时候他们出埃及一个月了，当天粮食也基本吃的差不多了。你想200万人，我们知道这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0人要吃喝拉撒行，到了一个月所带的东西也都吃光了，光喝水也不能饱肚，怎么办？又开始抱怨了，哎呀，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呀，那是我们做的肉不寒啊，有韭菜，有香菜，有黄瓜。你看圣经真的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些食物啊，我们这些菜物，我们什么都有啊，你今天给我们到这儿来就给我们灌个水吧，我们饿呀，你总不让我们老每天喝西北风吧。我们真的看到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看他们以色列人从那第一次抱怨，第二次抱怨，第三次抱怨，我们说话的时候真的取决我们内心的一个态度。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就跟甜蜜，就跟真的甜的像蜜一样，人家听了会舒服。甚至你圣经说你凭着爱心来说造就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凭着爱心甚至去责备人的时候，那个人都不会生气。 我跟你讲，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如果你心发着怨气，尽管你说的很委婉、很巧妙，你的语言艺术很高，但是听了那个人，他灵力就是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真的注意我们的话语，我们怎么去心平气和来说话。我看到网上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读给你们听。他说，读书呢，是为了让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心平气和的跟那些愚昧人说话。你们理解吗？读书是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跟那愚昧人说话。健身呢，是让那愚昧人可以心平气和的跟我来说话。对对对，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现在他们饿了，没有吃怎么办？不能混合水吧？好，神说好，我给你酱马拿给你吃，你也不用劳作，你也不用种地，因为知道在旷野很难种地，每天要行军嘛。所以好，那我就天降马拿给你吃。其实信心就是听神的话，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在捡马拿的事上又一次的表现出了没有信心。摩西跟他们说，哎，你天天可以去捡马拿，但你不要多收，你吃多少，哎，你就收多少，你也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早晨，因为第二天还给你降新鲜的。我们都没多吃，喜欢吃新鲜的嘛，对吧？我何必要去留呢？明天又有新的吗？但是他们就是怕，就是担心，因为没有粮草了嘛。我哪知道你第二天下不下呀？哎，多收一点是一点嘛。但是你就发现，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你再想吃，全部都变臭，没有一个能吃的。好吧，那就天天去捡吧。捡到第六天的时候，摩西又跟他说了，他说明天呢是安息日，你们不要去捡了，没有新鲜的下来了，所以今天你就捡两份。这些以色列人说，开玩笑，每天都有嘛，骗我干嘛，神天天都见了，哎，就不去捡。结果第七天就出去捡，捡不到，怎么样？被神骂了一顿。又被神骂了一顿。你看这些人就是没有信心，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感，对神的话语总是不当作一个真实的话语来听，总觉得神的好像一种虚无缥缈，好像不是真实的。其实告诉你，神让你出去收，你就去收。如果你不去收，违背一个做工的原则，就是说今天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该去上班就去上班，神没有让你上教会到这来，你要去做工。所以说神让你收的时候，如果你不收，你是违背做工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星期天到安息的时候，神说不让你去收，你非要去收，那就违背一个安息日的原则，知道吗？对吗？神在这里真的是教育我们，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该到祷告的时候你去祷告会，该到小组的时候你去小组，该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就来主日敬拜，这时候你不要再想其他的任何事情。总之我们就是要依靠神，以他的信实为粮，就像我们歌词所唱，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要行在他的信实恩典当中，绝对不能只是随从你的肉体，随从你的感觉来做决定。那我们知道他们真的是在过红海，在马拉苦水的事情上面，在收马拿，在不收马拿，所有的这些事情上，真的是显现出以色列人是真的没有信心，一切的事情都凭感觉。但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这样。如果你第一次第二次你不知道神可以原谅你，但是我们总不能任何时候经过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是不没有任何的长进。我们说再一再二还不可再三，你经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你应该知道神会怎么样做事，你应该知道神说话一定会说到就会办得到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又每天吃马达往前走走走走，好，走到密菲，这时候又没有水喝了，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抱怨，哎呀神啊，你怎么又是告诉我没有水喝，我又要渴死了，然后甚至还要拿石头打摩西。但神又赐给他们解决问题，告诉摩西，你吩咐那个，你吩咐这个磐石，你吩咐这个磐石就会出水来。所以说他们以色列吃了天上的灵粮，又喝了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出的这个水，所以他们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神奇奇事。其实后面他们再走的时候，一路上有很多的神奇奇事，他们也抱怨了无数次，甚至连亚伦和他的妹妹米利 岸都起来反对摩西，但是摩西带着他们真的是靠着神的带领，一一都胜过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你真的不能一直是这样子。他们过了利弗郡以后，他们就走到了我们知道叫西乃山，大家对西乃山应该很熟。他们在这里住了大约11个月左右，因为摩西要上山，神要颁布律法，而且他们又在那个地方要造会幕，大概待了有1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个200万人当出埃及以后，大概花了差不多1年到2年的时间。他们造完会幕以后，我们在会幕的时候他们要干嘛？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还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就已经造起那么多了。他们就已经忘记他们的神到底是哪一位神了，他就以为这个金牛犊是就是他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神。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走的地方其实不远，大概10几天的路程，但是因为在这耽搁一年左右的时间，好，没问题，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耶和华神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就走到加利斯巴尼亚，走到这个地区。我们看已经到了迦南的边界地了。好，要进迦南地，所谓要开始征战，要开始打仗。摩西说我们先派12个探子去看看那个地怎么样，我问迦南地那边。12个探子过去了，然后回来了，不但有人证，还有物证，还抬了一大串葡萄回来。我想能抬一大串葡萄，那个葡萄我想应该很大，你说飓风葡萄大比那个还要大。然后他们回来就说，哇，神说的话果然是真实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人证在，物证在。哇，以色列又开始欢呼，啊，好高兴啊，神这个神是信实的。然后但是，哎，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人一说但是的时候，前面就等于白说啊，你说了什么这些都白说，一说到后面但是，哇，但是那个地方那个城墙真的是高的，哇，有那么厚的城墙，有那么高的城墙，而且那个地方人又那么大，那个亚纳族的人那都是巨人的，我们看他们那我们就像蚂蚁一样，而且反过来他说他们看我们那也像蚂蚁一样。我讲丁丁，你看就算了，你还要猜测人家说看你也像蚂蚁，像蚱蜢一样，人家什么时候跟你讲？他就回来添油加醋，就说啊，这个地方不行啊，你真的是不要进去了。葡萄是大呀，牛奶也很多，但是还是回埃及吧，不行啊，这地方我们真的拿不下了。听见没？当我们凭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否定神的话，因为神说我领你出埃及地，不是要你死在红海，不是要你死在旷野，我是要领你进到这个地方。再一次他们的没有信心，他们的埋怨，再一次他们否定了神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哲学家呢也说你们基督教好像不太理智，他说你们总是说神的话语在先，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整个的神学家在我们告诉过我们说，他说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真的，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你要相信神是真的，然后你要相信神不会说谎，就是圣经上每一个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而不是要用环境来印证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我讲正确的说法是，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跟神讲的一样。对吧？这个有个词，不是来要验证，乃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行为做事的法则，要用神的话语来先告诉我们，而不是要靠感觉，不是要靠环境来掌控神的话语。可能人经常跟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呀，环境也经常跟你说你不要信靠神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靠神的话语来克服我们对环境所产生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神的话语真的也是不能实验。神说你们要进去，告诉一些人说你们进迦南地，我要带你们进去，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进去，因为我们凭感觉，因为我们看环境，因为那个城墙太高大，因为那个亚纳族实在人太大了，我们真的是打不过他们。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10个探子都是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当他们用感觉，当他们用环境来决定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没有信心的一个完全的表现。最后他们怎么样？他说我不进去。最后他真的就没有进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去。这时候这个他两个人约加勒和约书亚就不一样，他说弟兄们，他说我们可以进去，他说你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这是圣经的话，我再给你们读啊。他说神的话已经实现了，他说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极美之地，神的引导说，他说这个地方一定会给你们的，他说耶和华一定会喜悦我们，就必让我们进入那个地方去，把这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以害怕那地的居民，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不要怕他们。但是这些群众就通通的不听，甚至还要拿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说你们就是要把我们送去，让我们死那里。这时候神出现了，甚至神大发烈怒，甚至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消灭。这就是摩西求情，然后神才放过了所有以色列人。注意啊，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实在民数记我应该打出来，请把 PowerPoint 放到下一页好吗？在民数记的第14章26、27、2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
你们。当你一直始终不停地看环境，一直不停地依靠感觉的时候，当这个感觉不在，当这个环境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只有死。这就是以色列人告诉你要这么去做，那我就照着你的话来给你来成就。有时候经文讲，有时候有些人在讲说，哇，这些以色列人本来从拿赛出行的时候进迦南地只有十几天的路程，结果他们走了40年。我跟你讲，真的不是他们走了40年，真的是神带领他们走了40年。为什么？在这句话，你们不要进去，好，让你们在旷野绕行40年，等你们20岁以上全部死光光，我才带着下一代进到迦南。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的选择，弟兄，这是一个选择。耶稣经常说，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因此你们要拣选生命。一样，耶稣当我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顺从神，你可以选择听从撒旦。我们的祖先选择错了，听了撒旦，但神因着他的慈爱没有放弃我们，再一次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来拯救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再一次给了我们世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耶稣，你得救恩进入永生，你不选择继续成为撒旦，成为罪的奴仆，最后走向地狱。今天一样，以色列在那里又一次选择，你选择不要进去，那就不要进去。听着，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语，在身边，神的话语的能力是高过神迹奇事的能力。神迹奇事是为了让你相信有神，是为了让你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实现的。我跟你讲，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姐妹，她原来工作很好，但是呢，在4月23号的时候，她被公司 lay out， 因为她公司那个部门全部撤销了。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0年，非常稳定，他能力也很好，但是在4月23号，因为这是他跟我讲，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lay off， 当时他好像也拿了一个 package， 他 也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可以把以前的债给还一些。他们夫妻经常是举债度日子，其实不是挣的钱不多，是太挥霍。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都有工作，都很好的工作，但是就是因为非常的挥霍。然后他领到一个开支，就把他的以前我总去把这烂 credit 那些东西我可以去还上了，他也很容易。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就自然会有一个隐忧，会有担心在里面，这是很正常的。对，我没有责怪任何责怪的意思。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工作没有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卖掉吧，我们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然后我们再把他家有两台车，我再把车那台车再卖掉，我换个小一点的车。然后他也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难道我车这样没有工作了吗？我要好多的债要还，如果真的要卖房子，这很多的事情，我要卖车。然后最后我想想卖房嘛，这事情。然后他买了一栋新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本来说买小一点的房子，结果最后那个新房子买的价格呢，比他这个房子价格一点都不少。他本来说50万的房子，我花了30万、40万的，结果最后又是花到了50万的房子。然后这台车还没卖掉，那台车已经买下来了，现在家里面有三台车。然后他有时候就跟他儿子说，他说：“哎呀，如果妈妈不上班，我们家就会差1000块钱的缺口，就说我就会差1000块钱，我还要借1000块钱才能活。”然后他儿子就祷告说：“哎呀，神呐、啊，让我妈妈找到一个1000块钱的工作。”他说：“儿子，你不要这样祷告好不好？”他说：“我妈还是祷告多一点的，不要去祷告1000，因为小孩子很单纯。你说没1000块钱，我就祷1000块钱的。”然后他后来他说，他跟我们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神好像说我2个月可以得到工作。哎，那我说，你既然能祷告有2个月神给你工作，你为什么还要卖房子？你为什么还要卖车呢？哎呀，他说我就是信心不足，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哪是我成不成就啊？然后在今天星期，他在星期四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祥子啊，我现在有个事需要你给我祷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现在有2家要给我 offer。然后一个呢，有一个差5000块钱，他已经把 offer 给我了，就是少的那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我马上要给你做这些东西，再给我再给你最多的面试，说我基本相中你了，但是呢，会比你高5000块钱，比那家。他说很奇怪，我说你这个，我说人家这谈完之后才谈那个钱的事，哎，他说人家是先说好了，因为他有点 overqualified。然后他说我到底要接哪个 offer？ 他说我还想要5000块钱多一点。我说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他说我相信，我说好，那你记得你什么时候来 off？ 他说4月23号。我说你祷告神告诉你多长时间？他说2个月。我说今天20几号，22号。我说明天多少号？23号。他说什么时候给你 off？ 他说明天。整整2个月嘛，4月23号到前天礼拜五就是6月23号，没有一天的差。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当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话语。千万不要看着周围的环境，看着周围的一切，让周围的环境让你的感觉来反过来钳制神的话语。你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环境，来改变你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讲最后一点的时候，抛棒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得力，我们绝对不要抱怨神，我们绝对不要试探神。很多时候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就是靠着感觉，我们就是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就是不能够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去过以色列，你也知道在以色列那个旷野走的时候真的是很炎热，走那个旷野的路的时候，从肉体来说可能真的是会发怨言。如果跟你讲40年吃一样的玛拿，可能很多人可能吃2顿抽一样的饭，嘴里就会带出一个鸟来。真的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我不喜欢吃同样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也会知道我要吃肉，哇，神就把鹌鹑给他发过来，最后神给他们发东西，可能那个肉还在嘴里面嚼烂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已经倒闭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依靠我们的感觉，依靠我们的肉体，依靠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怨言，我们就会抱怨神，我们就会忘记神的话语就一定会实现，我们就会忘记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很难进天国是很难，耶稣也说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我们要经过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保罗告诉我，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是难，确实很难。但是保罗在哥林多最后一次他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下面一点很重要，神是信实，就是你要相信神的话。你所做的 他一定不过于所承受的。在你受试炼的时候，神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总之，今天我想总结一下我们信仰分享信息，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真的是放在我们的里面，要一颗相信的心，让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不要让环境来掌管神的话语，乃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里面，使我们产生信心，来改变周围的环境，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以神的话语，以神的福音为至宝，来战胜我们周围的环境，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环境感觉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去改善它，我们要神的话语，要圣灵来约束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去改变神的话语。有时候当你觉得你被真的环境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你去逃避的时候，是需要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是需要找你的属灵同伴，找你们的传道，找你的同工来帮助你的时候，让圣灵的话，让神的话，让圣灵再次在里面来做工，再次恢复你对神的一个信心。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我们要抬起头，我们要仰望，不是环境，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要靠着主，我们一生才可能走那得胜的道。好，今天的信息到这里，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也觉得我们真的不想再信下去，甚至我们有时候真的怀疑是不是真实的时候，主，这时候就让我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我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我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我需要靠着你不停地得到恩典，得到力量，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再次站起来，让我们真的以基督为至宝，让我们以福音为至宝，以神的话语为至宝，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让你引领走，让你引领，能够帮助我跨越一切的艰难和困苦，跨越一切的风暴，让我们能够如鹰一样再次的展翅上腾，让我们再次能够到你的跟前来支取力量，让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手拉手，肩并肩，抬起头仰望耶稣基督，一生走得胜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让我们一起立唱这个回应的诗。